们来做一个彼此的讨论跟回应时间啊。那一样的，我们请网络的弟兄，在网络上的弟兄，哎，天博士海丽，你们两个怎么样？喂，
喂，你听到吗？
听到了，你讲。
哦，那个。今天林长老讲的我体会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啊，就是也就像这个尼西米记里面所我记得这样，也像这个林长老所讲的这样啊，我们也就是每天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征战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这些犹大人一样这样软弱啊，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刚强的时候还不多，这个也要在这方面就是我自己要警醒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人啊，然后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我看到那个新闻案里面写到就是那个从十六集开始，他那个说是原文是第四章第十节，那个顺序是不是有颠倒的地方啊？从十六节开始，他这个版本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确实在马佛拉本里面很乱，很乱啊。哦，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旧约的经文哈，在古代来讲，那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应该我们现在的人都能够了解推测出来，古代的希伯来文圣经版本本身来讲，它绝对不是只有独一版本，不是只有一种版本，所以七十一本的翻译本它所引用的希伯来文的圣经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马索拉本的圣经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再来，有的人记住，有部分有一些部分是不一样的哈，不是完全不一样，是说有一些经文的内容它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他们去查考这个十二古卷里面的圣经，把十二古卷里面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跟马索拉本，这我们现在的看到的马索拉本圣经啊，他们也有很多的经文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读到的马索拉本哦，其实现在的马索拉本的翻译本身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版本是英文版的版本，我们中文所读到的这个版本是英文版的版本，英文的标准版的他们的版本所翻译出来的经文称为我们的中文版本。那跟我们直接看马索拉译马索拉本本身跟这一段的经文也有很多的出入的，所以有一些确实传道会在讲的过程中他确实有一些很难去确定的经文的内容，不过主体上来讲大概主要的经文不会偏差很多了，那有一些细节上比较多的差别，这样了解了哈。阿 Ken 有没有？好，
走开。
好，你老师你讲，你来坐。
说四章二十一节所指的工作，到新宿出现是否指？犹太人在日落后还在做工，是开夜班吗？
星宿出现一般就是说他黄昏结束了，然后已经完全昏暗了，这种语法的表现法是表示说他们的工作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那个在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日落而息就是一般日落的时候是还表示黄昏的时候，那月亮不那个星宿不见得都出来了， 星宿的出来一般是日落之后大概还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西边的太阳的阳的那个余光完全都没有了，那时候的星宿，我们一般我们在说星宿的出现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说现在是五点半黄昏到五点半下啊，太阳下去了，那真正一般谈到星宿的起来大概就是六点半以后，那你六点半以后的话星宿才完全出来。所以这样的描写我还是在谈到说他们的工作是连这个太阳的余光都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们也在做，这样了解吗？他们那种工作是非常的急迫性，连一点点余光也要做。
他们没有晚上做工的啦，因为当时没有灯光了。
我带人一般他们说要点灯是在家中一点点要煮晚餐的时候才会点个灯啊，然后清洗完自己的时候就灯就赶快关掉了。
现在为什么晚上不要上班？
对，晚上
他们是晚上是不上班的，基本上晚上是不休是上班的，
他们也没办法上班。
问题是现在的灯
那个星星就是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星星就能出来了啊。然后这个以色列这边这个什么当时他们什么季节啊？
他说
这个季节我记得有写在第六章，我看第六章。
六月他们六月初
那个乙度月。乙度月的话是犹太人的六月，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是八月到九月，
夏秋。
在夏天或是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八月到九月之后，八九月大概就是现在八九月来讲。所以如果的话，八九月的话，大概日出的话大概是五点多了，日落大概是六点多了，如果做不到这个星宿出现的话，大概七点多了。大概是这样，是七点啊，所以大概就是五点多做到晚上七点多，大概是将近14个小时。
阿 K 的问题，我再问一下，是不是他们的工作时间跟现在晚上也有在轮班上班？那今天轮班上班有没有？跟神的意思冲突了，你有这个意思吗？
阿 Ken 是在问你哦，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你本身的工作有关系？
不是
了啊。
我啥？念到我身上去的分别。
好。
什么？
日落跟星宿出现的分别啦，
这样分别啊，是的。
他只想确定是不是在晚上做工。
没有，他们没有。
其实经文只有讲说他们是在晚上防守啦，保守我们有没有？
22节，
他们晚上不做工啦，就是应该就是有站卫兵之类的啦，有巡逻啦，这个就是跟一般在部队是类似的。
22节说白天做工，
是啊，所以工作是在白天，那晚上就是防守而已。
休息不行，累死。
一天做14个小时，很累啊！一天做14个小时，
赶工嘛。
因为他们第十节已经讲了，他们已经很累了，就是一方面。心理上，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有他们的那个丧志的问题，刚刚长老讲。那另一方面，他们在肉体上的那种体力上的耗费也是相当大。
第四章啊，其实它大概就是前后分作两，第一节到第14节，跟15节到第23节，前面是敌人的攻击。以敌人的攻击为主轴，那他们如何去回应？那15节以后是当敌人知道他们 听到这三件事情之后，然后再来谈到是他们实际的防御的动作是如何去防御的动作。所以刚才传道也有讲到十三节到十四节这些的内容，其实就是在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来重复，然后把它详细的比较详细的来记载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怎么一种做法。所以这个是前后呼应的。那前面来讲第一节到第四节，实际上它的经文的描写的方式，它是用 ABABAB， 也就是说仇敌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产生，那以色列人比如说犹太人他们如何去回应这个状况的产生。所以一到三对应的是四到六，同样的七到八对应的是第九，十一到十二是那么内部的状况产生的，那十三到第十四就是如何去对应这个状况。所以它是一种啊前后呼应的连续三段式的，那这样三段式的一种表现出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然后后面再谈到他们的实际上的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实际上回应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从第十六节到第十二十三节，它实际上就是也可以不光只是回应十三到第十四，它也包括前面的这些回应的内容，它也包括。所以它一方面来讲不要害怕，这种不要害怕如何呈现出他们的不害怕，那如何的祷告，就说有人在夜间保守，有人在啊专门是昼间工作，那这样的一个轮替，工作上的一个轮替，那不光是官长啊，这个仆人啊，这些其他的人，他的讲的这些，通通大家都连接在一起。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比较就说，他比较没有跟我们谈到说，虽然他在祷告，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讲他的祷告时间在哪里，他不跟我们讲祷告的时间在哪里。如果我们能够想说，如果他白天在做工的话，他实际上不可能停下来的祷告，实际上他的祷告大概就是他的晚上，他们晚上在祷告，大概只能够留在晚上的时间在祷告。所以跟耶稣很类似，耶稣白天的工作，一大早一清早起来之后，有一个福音书里面有谈到他耶稣一天一整天的工作，他一早起来就开始有人来找他，然后一直到他这个日落的时候，然后耶稣的祷告呢是在他人家都休息的时候，他退到这个山上或是退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在里面祷告。其实这里的意思大概是很类似这样的意思。
这个 Ken 又有问题说，第四章九节这边提到昼夜防备，虽然经文没有明言没有明说，我想他们在安息日也需要防备吧，不然的话敌人可利用空档破坏城墙，这样的话是否有不遵守安息日的问题？
所以他们成天安息日休息，就结果被打掉了。
那个你知道吗，那个以色列跟巴跟那个巴基斯坦的这些人
六日战争
的事情，就是安息日的问题。
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休息，
但赎罪日安息日休息就被打。那到底他经文有没有谈到，因为他整个这段经文他们谈到说他们实际上的工作是只有52天，大概就是七个安息日。那七个安息日有没有工作，经文没有跟我们讲，他也没有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工作。我想防备本身它只是一个注意而已，那到底这个注意有没有就是违背律法说，
问题就是说仇敌那边有没有在什么节日，他们也有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日因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比较多了这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对啊，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这里没有办法回答，真的很难回答。OK， 先生，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别人回答。经文现在在这里着重的，不是在这个问题，十三章那个地方会讲到安息日问题，而那里的安息日似乎是跟这个建城墙没关系，而是做生意有关系。他有关系，他才把它提出来讲。没有关系，大概我们一般大概就是，我们只能说他是。
就好像这里也不讲睡觉，也不讲喝水吃饭。
不讲不是说没有。
对啊，很多事情他并不是这里要谈的重点。对，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他这里都没有提。
我们用以色列，现在他们因为六日战争完之后，他们的做法啦，他们安息日还是全国都休息，没有因为六日战争之后他们就安息日就继续工作，没有，但是他们有留这个防备的，就说你专门在各个边界的边界军，还有这个一般我们说那个电子站需要有人专门看那些电子仪器的，他们用了一个，就是说他们大概留不到三分之一的边，安息日的时候
留守
不到三分之一的边留守，那其他的还是在这个安息这一天全部都休息，所以他只留必要的边而已，那其他的人能够休息就是安息，就休息就是休息。那这是就一个国家的角度来做他们的做法，但是他们一个国家他不得不要这样做，因为敌人确实你不知道他要什么时候来，你也不能够说因为安息日敌人就一定不来，既然六日战争会有了，那以后也是一样的。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段的经文本身来讲，传道有强调的，就物质界的战争，它只是一个属灵界的战争的一个样板，也就是说物质界的战争的仇敌的用的计谋，确实在属灵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也会遇到有类似的情形会发生的。那除了说我们夏天你需要工作的，你需要去工作，所以你安息日会遇到这个安息日的问题。我们以前的一个弟兄他也是一样，他也都要轮三班制，那对他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那时候是尽量说他把他的例假日，他能够休假的日子他都排到安息日来，然后透过他的工作的伙伴帮他替他代班，然后他这样的守安息日守了十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方式。不过他比较好的是说，因为他工作的年资已经蛮长了，所以他的年假时间比较多，他的年假多，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年假排到他52个安息日，他能够把它排过去，他配合他的这个三班制，他刚好就是在白天，他能够在白天来守安息日，那甚至晚上他都还是不行，像周五的晚日落之后到安息日的早上，这段期间他有时候他还是要去工作的，他不得不，因为这个实际上他的工作的性质他没办法去改变，他只能够就某一方面他能够做的他尽量去守安息。那也不是说这个状况是对或是说这个是不好，这个是个人要去面临的，每一个人自己要去面临的一个抉择问题。
我看一下我的机会啊，
你说
可以听到吗？
你说。
那个从第22节来看，就是说这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呢。我体会就是说那个做工那个建城墙的那个就是说算是工作的，你说保守这一类的就没有当作就是工作。这是一方面啊。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因为旧约里面没有提到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在旧约里面呢是很分明的，那是毫无疑问就是说 是不可以做工的。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安息日那是当然不做工的。但是对于防备这些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个人体会是可以做的。就像就是耶稣在这个安息日所说的、所教导的，和法利赛的那个辩论的那些内容，就是在安息日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很紧急的，就像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防备的事情，我体会是可以去做的。就像刚才那个林传道分享到的，这个无论是以前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情况啊，我是这样体会。
耶稣也说，你们在安息日，你们的羊都落到坑里面，你也要救一只羊。那人比羊还更尊贵。那今天要救羊的命，那我们自己的命不要救吗？所以防备这件事情等于是应该不会冲突吧？
不是犯安息日。
应该照来看的话，如果特别状况在52天当中哈，就是不是52天的哈，平常啊，你如果有敌人的话，也不可能多大家都休息了，他还是会报一部分的人，他来做他该做的。如果用我们今天就安息日来讲啊，就我们今天来讲，如果我们去以后教会人多了，大夫派的工作，有的人就会什么做接待，有的人会家看孩子，哦，教孩子，或是做其他的换食，大概一些一般的招待其他的工作。那这一些，你说他有没有休息呢？他也不一定是有休息的，他也可能不可能是坐在那里就观天道。所以有时候是这样，你要看圣经上说我们六日做工一日休息，那是要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赚钱的这一个时间呢，有他的时间啊，但你休息你就该休息，他只这样做一个分别而已啊。其他的在安息这个休息天，像祭司也是继续在献祭，他也没有休息啊，他也在做工啊。所以像祭司那样子为了罪的事情他需要做工，那也是为了救人啊。
好，阿Ken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提议，
我也听说过那是收工员啊，医生啊，做工不顺违反安息日。
能再重复一次吗？不是很清楚。
啊，那是警察。
警察，对。
消防员。
消防员，对。医生。
医生。
对。他们在安息日也做这些事，是吗？
啊，对。
然后你认为就在问说，这是不是违反安息日，是吗？
啊，有人说是。谣言是不是
啊？
我也不知道
啊。好，就是说关于这些消防员、警察或医生等等，他们在安息日工作的事情到底有没有违反安息日？
对，
众说纷纭。
那其实
就是对于守安息日、认为要守安息日的人来讲，都有不同的看法啦。
我所了解的以色列的现在的以色列来讲，他们医院他们是安息日是留急诊，不是没有留，医院还是有留急诊的呢。那军队刚才我已经有谈了的哈，
也是留守。
那同样有留守的，那你消防队你还是要留守，你不会说安息日，应该是他们虽然不用火，但是火灾很难讲。火灾不见得是因为你去煮饭才会有火灾嘛，除非说你通通那个你的电器用品通通都把它关掉，
全停电，
全停电了，全停电就大概就是比较不会了。那 这一些必要的，
还有像电厂、发电厂、
发电厂，说是说像你要讲，我们看到核能如果有他们有核能发电厂，有核能发电厂，你也不可能说大家都休息，那核能发电厂当然看大家自己跑，不可能的、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工作。那这个是因为不得不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要了解哦，以色列人不见得他们在安息日是在守安息日。他们是在安息日有休息，但是不见得在安息日他们会去敬拜神。
嗯，
其实现在的以色列人60%-70%安息日时间里面，他们不到他们的会堂去敬拜神的，大概只有30%-40%的人他们才会去，其他的人他们不到会堂，不到他们的堂会去敬拜神的。因为国家命令他们休息，不得不休息，不见得他们都是在敬拜这一边敬拜神。那对我们一般，我们不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来讲，那我们如果了解到安息日的话，实际上我们对我们的工作的抉择，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抉择了。我们就要尽量找一个不要受到因为工作因素而被这个工作把你约束住，你不没办法去守安息日的，这个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抉择，你要好好去选啊，然后祷告，然后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能够不受安息日的这个因素，然后你被约束，你还要去工作，那我们尽量能够去找啊，尽量去找。那这个其实这样的问题都在于说人在来到神面前，你的寻求和付出的代价，以及你的信心的一个功课，信心的功课。我的父亲是做那个开店面的
西装
店，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那礼拜安息日礼拜六是公司生意最好的，所以年轻的时候他都没有，他虽然个人有去礼拜，也去做礼拜，但是做完礼拜他又回来工作，所以他的店面是没有关灯。但是到了他那个到了他四五十岁的时候，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对安息日他认为这个是神所命定的是一个应该要去遵守的，也是在于说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就改变他的做法。他是在安息日的这个大概9点10点的时候，他就把铁门拉下来，那一直到下安息日他们做完结束，大概3点多再打开。也就这个他在去敬拜神的这段期间里面，他就是把铁门拉下来，几乎就是没有工作，不做工，几乎不做工了。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几乎不做工。那这个因为这个东西，他有跟我们见证过。他总认为以前说，如果有关门的时候，那这个生意一定会影响。结果实际上，他后来统计一下，他实际上的整个在这段期间不工作，生意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越来越好。他反而是生意越来越好。那因为这样，他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困境，我们家里的当时有一些财务上的困境，就得到解决。是透过刚好他来遵守神六四五，那时候欠了一些外面的这个钱，都以后他就陆续能够还掉了。这个是我父亲亲自的，他向我们所做的见证那实际上我也听到，也有其他的基督教的人，他们也有的人是说，因为他们在守这个，不见得是守安息日，他们也有但是礼拜天的，那他们也是礼拜天把它当作安息日一样，那他们也是一样把他们的门关起来，不做生意。那这样的话，他的工作也没有不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他还是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在做个人的一个你如何来看待神的话语，那你要个人去增长去学习，然后慢慢去付出你应该有的代价，那 那在所神的诫命上，神会纪念的，神会纪念的。那当然，我不是对阿 Ken 你说马上要求你，你能够马上改变你的工作哈，这个你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要求你马上改变你的工作，而是说你应该自己在神面前，你自己去寻求，你好好去寻求，这个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啊。
我稍微再讲一下哈，不是只有安息日哈，安息日是定了一个标准，这样的一种标准。就属灵的标准来讲还有很多，还比如说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节制，我们应要有一些神要让我们的这些。那么可能每一个人他在某一方面他能做，也可能某一个人他在某一方面的标准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说以安息日这个角度来讲，那目前我听我的丈人啊，我丈人已经死去了，他90多岁死了。他告诉我，他说现在有的人他对安息日还不能休息，是因为神还没有给他一个自由的机会了。
是
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得到释放的。一个能懂得，真正能懂得的，得到释放的，那些人他大概就是。也懂得什么叫做安息的啦，所以安息跟我们的释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他来看，那有的人还在做工，还在安息里面做，不是说这种事情就是说目前就要马上就能改变，但是要了解，如果我们安息日还做工，就代表我们还在埃及地，还在做奴仆那样的状况。只有在出埃及地了，神在旷野，神才对他们说明天是安息日，你们要休息。他不可能在法老王的手下做奴仆的时候，神跟他们讲你要守安息日了。这个就要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真正得到释放的人吗？那神就会对你有所不一样的要求啦，这样了解哦。
OK， 了解你怎样理解的情况？
什么？
刚刚讲的内容你理解吗？你理解的情况怎么样？了解哈。
啊，做一个发问，我们做一个结论哈。这一段的内容啊，实际上由耻笑开始。耻笑刚才有谈到一个第二节里面，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的石头，在立墙嘛。这个是在古代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尺度。火烧的石头表示它这个城被攻破，攻破之后会一般会当古代人都会用火来焚烧。把这个城墙甚至里面的东西都用火焚烧，石头虽然经过焚烧不见得完全都会破裂，但是它会有一些残迹，表示这个城是被攻过的。用以前他们被攻破城墙被攻破，用这个东西来耻笑他们，表示说你们以前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攻破了，然后你们要重建，你们也会重新再被攻破，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耻辱了，说你们不可能成功了，不可能成功。今天对我们来讲，征战这一条路，仇敌的耻笑也确实会继续在我们的中间，他会说你们做不成了，你们做不成了。其实如果就肉体上来讲，当时归回的犹太不到40000人，到40000人，旁边所围绕的这些人太多了。再来，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墙，说实在的，它这个城当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是很小，不是现在看的那么大，古代以前的耶路撒冷是很 很小的，它也很低，不像现在那么高。你在做一个好像，但对他们来讲，我还如果真的要攻你的话，还是很容易攻得获的。不要以为说你们现在建起来，你们就什么都没有用力的，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了。不要以为我们所建出来的教会，如果说再给我们一辈的人，好像我们教会的人数比较多，比较多一点，我们的运作比较正常一点，也不见得我们这个教会就一定就是很安稳的了。那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给我们谈到，只有第一个是神，你要对神的信心，祷告是一个表征你对神的信心。那这样的祷告是不是你有空在祷告，这里是你根本没有时间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抽出时间来祷告，甚至在他们夜间的时候他们都要祷告。那是这种祷告的心，那种迫切的心，他们是存在他们中间的。另外来讲，当然传道一直在强调神对神的一种信心不能够免除我们个人应该要尽的责任。那我们应该个人在经世上里面的个人的责任，对你自己，对你的家，对你的工作，你应该要有的工作，应该要去做的，应该要去施舍的，应该要努力的，我们不能够推迟。我们不能够说多交一点神，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等，而是照这里所讲的，你应该做什么，你还是要继续做。你的目标不要因为你的等待而让你的目标永远是在等待，永远是在那边期望而没有完工的时间点。对我们雅会圣会来讲，我们希望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也能够让其他的人，不光是这个在大陆的阿 Ken 跟这个海蒂你们不光是你们像你们这样的在透过网络交流，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多其他的人也能够进到我们的中间的里面，不光是在台湾或是在其他各个地方，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工作，这个福音工作包括我们的文字工作，包括我们的信息，也包括其他能够任何一个方式来帮助人的，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唱诗歌。